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和四节，我们能够把它背下来就更好。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两遍。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再来一次好不好？能够不看圣经就更好啊，不过看这儿啊，那比看圣经这儿还大一点啊。我们大家再来一次，来。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有没有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有没有？哎，大家来回答我好不好？有没有？有没有？有。那有，我们用自己的法子改得了吗？改不了。啊，越来越多，情欲来的败坏是越来越多。简单的说吧，年纪越大越坏。哎，这不是说你们，是说我，因为在这儿我年纪很大，对不对？哎呀，所以中国人一句话，姜是什么？老的辣。这辣不是好辣，是坏辣。还有人说老奸什么，你都懂啊？你到了那个时候了没有？还没有啊。哎呀，人呢，在这个世界上，这个情欲来的败坏是在世界过得越久习染的越多，那个方法越妙。哎，所以呢，这个东西不是一朝一夕所学来的，也不是生而俱来的，是在世界里感染，无形中就都学会了。因为他要谋生，他要在这里生存，他必须得有些窍门，但是好窍门不容易，坏的就非常容易。所以从情欲来的败坏越来越多，但是信了主呢，就得要把这些东西都拿掉啊。拿掉的时候很不容易啊，不要说举例来说吧，两寸半的拿在手里的这个叫什么？大家说叫什么？香烟。两寸半这么个小东西你就打不过它，你想要戒它很困难啊。有一个传道人说这个叫两寸半的小魔鬼啊，你就治不服它。哇，人有很多的坏习惯，明明知道不好要把它拿掉，就是拿不掉，这叫从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啊。那么我们要与神的性情有分，因为我们 是神的儿女，我们信主了，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神儿女的样式来，哦，这个难了啊。那么难了呢，从里边改不了，只好装模什么，大家说什么，装模作样啊，每天呢像真事儿一样，哇，我是基督徒，我要规规矩矩的。所以古时候啊，我们中国古时候管这个基督徒都叫直眼儿，说基督教叫直眼儿教。什么叫直眼儿呢？就是走路目不斜视，目不旁顺，夹着圣经。现在好像没有这个直眼儿教，大家东瞧西看啊，根本不管这事儿。所以其实里边并没有变啊。他信了一个宗教，宗教没有这个力量，非要基督的生命进来不可，非要耶稣基督活在里头不行。我们生下来一个自我，我这个我啊，学的世界上的败坏东西越来越多。你有一个你，我有一个我，他也有一个我，这几个我碰在一起啊，各有各的自我，你想改变他不可能。我举例来说，夫妻两个都没办法，没办法。他姓张，你姓李，张家有张家的传统，李家有传统，李家的风味啊。然后他是南方人，他是北方人，在吃东西就不一样啊。生活习惯不一样啊，他是读化学的，他是读农的，这两个搞到一起也不行。我告诉各位，我们的地域啊，生活环境，一切传统啊，还有工作性质都不一样，那两个我怎么能够融洽呢？怎么能够？所以都是将就着凑合在一起，所以一定发生很多的事儿，很多的事故，这是历来是如此。我还告诉大家，好多人说啊，一见钟情啊，什么海枯石烂啊，海誓山盟啊，那都是骗人的。哎，第一个月还可以保持平静，叫蜜月，这是做夫妻来说。等蜜月一过，我告诉你，大家把脸都抹下来了，那就不行了，就开始有文斗武斗啊，没事小小的就开始就斗争。只有靠着啊，有些个传统的因素、法律的拘束，才能凑合的在那儿。等到有了儿女了，这两个这才开始，两个我把下放到第二代去了，还能有一点借着儿女的联系啊，才能够过得好一点。但是那个我还是各自存在，没有法子解决。只有当我们信了耶稣了，你也没有你，我也没有我，都是耶稣当家了，那耶稣在基督里合而为一才有办法。所以我为什么这次讲讲生命的事儿啊，因为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塑造我们几十年啊，把我们那个我弄得满了世上的东西，世上情欲来的那些东西花招都有，不过隐而不露，就是要拿出来非常可怕啊。所以呢，一旦冲突起来爆发出来，我告诉你，好多我看过老太太老先生到了外国还打离婚呢， 哦，那么老了，儿女成群了，他还打离婚，啊，不跟你过了，啊，你看到没？还有这事儿，啊，为什么呢？还那个我几十年存在又冲突起来，爆发了，啊，再加上外国风气，外国可以随便离婚，离婚以后啊，据说拿的这个钱呢，啊，还多一点，所以干脆算了吧，啊，就来这套。所以我今天说明，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东西。那么讲生命的事，可以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塑造在我们里边，脱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彻底把这个脱掉，然后与神的性情有分。神的性情圣洁啊，慈爱啊，神的性情都从我们里头活出来，那有多好，是不是？所以这个是真正的我们需要的生命之道，叫做生命的事。但是怎么脱呢？你得要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得要认识基督。人认识基督，他才能够脱，才能够把这个旧有的这个世上情欲来的败坏把它脱掉。我昨天稍微介绍，我们对得主啊，我们敞开脸看见主的荣光，你就可以荣上加荣，你就可以啊，从主的灵变成主的形状，这是圣经里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啊，必须这样。可惜呢，我们现在都不看耶稣基督，我们都看人。你到教会里来，你去看信徒啊，弟兄姊妹就看那个牧师，看那个长老啊，看在那服侍的那几个人，就看他看他看他，这个不顺眼，那个也不顺眼，这个做事也不好，那个做那个说话都不会说，哎呀，他就看见了，他就是不看耶稣，到这儿来看不见耶稣。其实我们到这儿来，你这些都不要看，都是人，都是从情欲来的败坏造成的，这些人你看哪一个也没有完全。你看我站在这儿，人五人六吗？穿着西装蛮像样吗？大家看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若没有耶稣基督，我也是一塌什么糊涂啊，那非常可怕。所以你不能看的，那你看谁呢？你看我讲的耶稣。所以这是唯一的法子。所以到教会来啊，不看人。圣经里神给我们的法则也是，在黑门灵显现的时候啊，耶稣显现他荣耀的时候，神从天上说话啊，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所以我们信主的人，你得是对证的主，你不要管别人，你不要看那些在你面前晃来晃去的人。我简单说，只要是一个人没有完全，若有完全的，那不需要耶稣来救，那不需要救恩啊，不需要福音，不需要神到地上来拯救人，对不对？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都是罪人，没有哪一个人比一个人强一点啊。所以我们信主的人要敞开脸看见主的荣光，每天要对证主耶稣，不是光到教会来这儿看一看啊，这儿看你看在台上晃来晃去也没什么，哈，也不是什么完全人啊。你要看透过这些传讲，透过我们的查经，透过我们的祷告，把我们的灵打开，向着主。 那么向着主有三个方法，我把这三个方法介绍。第一个方法啊，是读圣经。大家看这本书，你必须要读。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耶稣亲自说的，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你要看见耶稣，你必须得用圣经。今天的人呢，就是不喜欢读圣经，光喜欢听人讲啊。圣经其实是第一个啊，我们看耶稣的方法。第一个，你必须读经。读经呢，你不要读那些什么大卫打倒歌利亚呀，什么又是亚伯拉罕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那个看了不是为了让我们生命改变，那只是教训的一种方法啊。我们看耶稣，我们大家注意，你读三十九节四十节啊，我们大家一起念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和四十节，我们大家一起读来。耶稣亲自说的，来。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那个小字还有两个小字，你们什么？大家找到那两个小字了吗？你们什么？应当查考圣经。所以你不看圣经，你就不应当。你光信耶稣不看圣经，这不行的。所以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啊，因你们内以为内中有永生。但是底下那句话很重要，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一个基督徒第一个啊，认识主的法子就是查考圣经。你多查考圣经，你深入的。说实在的，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呢，牧师啊，什么小组长了什么干什么，他们其实作用不是他们讲什么我们学，他们把我们引到主耶稣面前啊，他们跟耶稣的关系比我们多一点，他们跟耶稣的认识多一点。那他怎么样呢？他把我们引到耶稣面前来，教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这是最重要。比如我来了也不做别的，我并不是教你们怎么做怎么做，那没用的。我讲完了走了，你还是没办法。我把你引到耶稣面前，你会看圣经了，你懂得圣经里怎么讲耶稣，你能从圣经里查出耶稣来，看见主，那你就变了。你每天都可以变一点，因为你圣经就在你手里，你每天都可以读一点，每天都可以看。因为给耶稣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圣经全本圣经，它的最大的用处就是介绍耶稣基督，就是把耶稣基督活化在我们眼前。我们再看路加福音，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这耶稣亲自说的话，来，我们大家一起念来。岂不是应当的吗？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从摩西和众先知起，他们都是讲耶稣基督，都是讲这位啊，讲耶稣基督。但是你得会看会查啊，因为他们讲的方式不一样。大概他们讲的方式，旧约里啊有三大类。旧约圣经讲耶稣是用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呢，是历史书里边所有的故事都是预表基督。预表，预表大家知道哈，就是拿一个事情啊来比方啊，预先表明啊，叫预表基督。旧约第一部分所有历史的故事都叫预表基督啊，比如逾越节杀羊，那就是预表耶稣基督啊。比如建造会幕，会幕就是预表基督，就神在人间支搭帐篷，神要与人来同住，那就是耶稣，会幕是耶稣啊。比如人第一个人亚当，亚当第一个人是人类的第一个人类的元首，那耶稣是末后的亚当，亚当也是预表耶稣基督，所以他这种方法都是预表。摩西，摩西也是预表基督，摩西预表以色列人的救主，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啊，救他们啊，预表啊。约书亚也是预表，约书亚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是耶和华军兵的元帅啊。所以他这个圣经啊，旧约全部都是预表，千千万万的牛都是预表基督，千千万万的羊都是预表基督。那些羊杀了献祭，其实都是预表耶稣基督来看那神的什么羔羊，到他才是真的。那些都是预表啊，那些都是让人想起罪来，断不能除罪。所有律法里的一切的事儿，连节期啊，连啊逾越节了、五旬节了、祝棚节了，都预表基督，都是什么各样的祭了、燔祭了、馨香的祭了、素祭了，都是预表基督。这叫预表啊，连地名、连山名、连很多都是预表基督。比如雅各躺在一块石头上睡觉了啊，后来就把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大家记得吗？啊，天的门啊。其实耶稣就是那个天的门啊。你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那这个神的使者从人子身上上去下来，但是在雅各做梦的时候看见一个上天的梯子啊，有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其实那个就是预表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神那里去，他就是通天的那个路、那个梯子。所以他这个圣经里啊，旧约一切的故事都是预表啊。除了预表以外，有五卷诗歌啊，五卷诗歌题材的约伯、诗篇、箴言、传道书、雅各啊，这都是用诗歌的题材写的。那这些又是什么？这些叫做赞美基督。其实它里边所赞美的话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举例来说吧，我下一堂要讲啊，讲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像这个箴言书一直赞美这个智慧，高举智慧啊，就使你高升啊，你得着智慧就得着尊荣，哇，许多这些关于智慧的话，说君王啊借他啊定公平啊，说这个智慧如何如何， 其实这个智慧就是耶稣基督。所有赞美智慧的话都是赞美基督。假如你读真言书啊，我告诉你个秘密，你把所有智慧两个字都改成基督两个字，你就越看越明白了。耶稣基督就是神的智慧。昨天我们念了，今天再念一下好不好？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基督就是神的智慧，他就是那个智慧。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我也要跟这个弟兄姊妹们呢，交通一点经验。你念诗歌，请大家唱歌，当然了，用这个字幕打你不必念多，你要让人翻开看，你一定得念3遍。你一定慢慢的念，念3遍。你要翻圣经，让人看圣经哪一章哪一节，你也得要讲3遍。为什么呢？年轻人很快一听就记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他就翻出来。老人呢，我们这儿有年老的人不行，他刚你念完了，他只听了一个哥林多，连前书那两个字都没听到啊。等到你第二遍前书记住了，第一章记住了啊，然后呢你再说，最后慢慢的说24节，叫他再翻得到。假如你上来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那你说完了就翻，他傻眼了，他以后生气了，他连翻都不翻。这是我的经验。哎，老年的弟兄姊妹是不是这么回事？你看都点头了嘛，就是这么回事。你这个要懂人心理啊。我是老年人，所以我叫秦牧师，知道吗？哈哈，你看这一招你得学一学，我传道50年有很大的经验。你一定，尤其那老姊妹那更翻得慢。他那个记忆力慢了，他的动作也慢了，他只记前边几个，后边不行，你得3遍，大概通常是这样啊。好了，我们再来一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4节啊，24节还得慢一点说啊，我们大家一起读来。基督总为神的什么能力，还有呢，神的智慧。大家记住了，这节圣经我以后查的时候，下一堂我还要用啊，你不要忘记了。基督总为神的什么能力，神的什么智慧。好啊，这个一定要记得。所以你看那个箴言书所讲的智慧就是讲耶稣基督，你要把耶稣基督念成基督，哇，那你念起来非常有趣，你就懂了好多的奥秘啊。等下一堂我讲啊，讲这个奥秘，我这么念你看一看啊，跟现在的科学新发现都是相配合的。所以旧约第一个是预表基督，第二是赞美基督，第三呢，那四大先知、12小先知，以赛亚啊、耶利米、以西结啊、但以理，这些都叫大先知，对不对呢？下边就是12小先知，这些先知书就不是预表，也不赞美，它叫什么？叫预言基督，干脆直说了。像以赛亚好多啊，必有一子赐给你们，政权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叫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名为以马内利。啊，比如坐在啊这个死荫幽地之人，要有大光照着你们啊，那这些都叫预言了，直接说说耶稣来，像弥迦书第五章说耶稣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要有大君王生在你们那里啊，每一个预言啊，他将来必然做掌权的，就是基督啊，所以都是预言。到了这个四大先知，十二小先知都叫预言基督，这全本圣经啊都讲这位要来的基督，就是讲他。所以你说读圣经看不见基督，那是你看了闲篇，你没有看正题啊。我们再看一处圣经，路加福音第24章44节45节，我盼望我们大家都开窍啊，开窍，对读圣经一个开窍啊。你只要在圣经里认识耶稣基督了，你就叫开窍啊，那你再读圣经那完全不同。路加福音24章44节45节，我们大家啊还要一次，哎，我念了两次还得一次。路加福音24章44节45节，来，我们大家一起来。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大家先念到这儿，然后念45节，怎么说？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哦，大家找到诀窍了吧？读圣经你先要读耶稣基督，你把耶稣基督先找到了。简单的说吧，我们中国任何一本书都有一个书胆，就是书里边的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全本书里头它有一个讲一个东西，有一个目的，不是乱扯。那乱扯叫什么？叫散文。散文是什么呢？啊，那个笔记啊，就是今天发生什么样的，那个就不是。要一本书，它里边一定有一个主人翁，一定就主角，对不对呢？好了，像西游记谁是主角啊？孙悟空。那么红楼梦谁是主角啊？大家都读过中国老书嘛，对不对？所以那个主角，三国志谁是主角啊？不是，你看这本书，我看三国的时候就这样，看三国演义，看到诸葛亮在死了我就不看了，因为没有意思了，再看就没那么引人入胜了，那下边那写个都乌七八糟了，哎，那个轮着扇这绝世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你看这多好啊！啊，你看多有意思啊！都逃不出他的计算之内。你想想看，就是看这个人物嘛。等他死了，你再看味同嚼蜡，不是味儿了啊！所以等到阿斗，你还看吗？啊？阿斗就是刘禅呢，我们刘家的一个窝囊废、啊、哎呀，那简直糟糕了，一败涂地，那没办法啊。那你再看什么司马懿啊，那些出来你也不感兴趣，对不对啊？虽然司马懿很智谋，仅次于诸葛亮，但是你看起来就没劲儿、啊、那就不行。所以他 比如《红楼梦》，林黛玉一死，你再看就没有劲儿。为什么呢？林黛玉就是那个病病的，就是那个啊，天天啊自怜自爱呀、啊，就是引人同情。哎，看花一下来，他就落泪了啊，还为花造墓啊。嘿呀，你看的他的诗啊，又艳又美，对不对？所以你他一死了，就看薛宝钗大小胖子，那就不好看。那个胖姑娘就不好看了，所以他这个十二金钗，你去看他，他就是主角，所以他这个叫书胆啊。那么圣经的书胆是谁？大家说是谁？耶稣基督，大家记住了，耶稣基督才是这本书的主角，全本圣经是为他做见证。结果你看了圣经看了多少遍，就是没看见耶稣啊！你把大卫打倒歌利亚讲得天花乱坠，那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哇！你把这以利亚啊，又是行什么神迹，对不对？啊，使死人复活，那有什么用呢？那都没用啊！所以你必须把每一段圣经、每一节圣经、每一处的记载。哪一些是预表耶稣基督，哪一些是赞美耶稣基督，哪一些是预言基督，都把它查出来，这个你对耶稣基督大有认识，你就看见主的荣光啊，这就面对着主的荣光。所以门徒十二个门徒，最后主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是怎么样明白呢？就是凡经上所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他们懂了，哦，原来这个是指着耶稣说的，那个是指着耶稣说的，都应验了，所以他们都明白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当初我读圣经也是读不通，一头雾水，越读越糊涂。这个读圣经啊，越读越糊涂啊，不是我们现在开始，自古以来犹太人读圣经也是越读越糊涂，大家听懂了没有？为什么呢？我给你看一句圣经你就知道，这个你必须得懂读圣经为什么人会越读越糊涂。来，我们看这节圣经，以赛亚二十八章第十节，我们先读以赛亚二十八章以赛亚二十八章第十节，以赛亚二十八章第十节，我在注意那边老弟兄他翻到了啊，翻到了啊，我讲了三次果然翻到了啊。好了，我们大家一起念第十节怎么说。这什么话嘛？啊，请你解释什么话啊？你看，你看，这神什么？这什么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礼上加礼，还有什么？这里一点还什么？这什么嘛？这是。好，我们念十三节，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大家一起念十三节，念两次好了，来。而且跌碎，并且陷入网罗，被什么缠住了。所以犹太人读圣经也读不懂啊，因为神说话的方式很特别，说这里一点儿什么， 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利上加利，不说在一块儿啊，不是一口气儿都跟你说清楚，不啊，东一点西一点儿，所以他们前行仰面跌倒，而且跌碎。所以犹太人对神的话弄不清，到现在还是糊涂，所以犹太人到现在还不信耶稣，他们还弄不懂。我曾经去以色列观光，遇见他们的一个宗教学硕士啊，给我当向导，开车带我，我们就谈。不过这个人好像聪明啊，他因为带很多人去看这个耶稣基督的古迹啊，就是说这是耶稣降生啊，这是耶稣怎么，这是耶稣是水变酒啊，这是五饼二鱼啊，他都知道，他就带着去。有一天我就问他，我说你一个犹太人啊，你是利未族的这个祭司家族啊，我说你导游跟我们说这个，我说你不信耶稣基督，你不是撒谎吗？啊，乱扯吗？你又不信耶稣，你讲这个，这不是骗我们吗？他说不，他说我说不能公开的，我已经秘密的相信了。哎呀，很有趣啊，他真的，他说我带人说来说去，我自己就信啊，因为这都是实在的事情，斑斑可考啊，我按照圣经一查考都是实在，没有一个虚言，所以我也不能不信啊。我知道你们是有福的，我们犹太人还得等。等什么呢？大家看，他告诉我一节圣经，他真还懂圣经的。罗马书11章25节，你看从他口里说出来，这个妙不妙啊？哎呀，他说我羡慕你们基督徒，你们先信啊神的儿子，先接受基督，那真是有福气。罗马书11章25节，第二次，罗马书11章25节，这回找到了，大家一起来。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他就念到这儿啊，26节他加上一句，他说等你们外邦人得救的数目都满了，我们才能得救啊，我们一下子一天忽然之间就完全得救了，所以我们还得等。所以你看这个人蛮诚实的啊。今天我们就知道圣经的话都是实在的啊，每一句话都是实在的。所以圣经里第一个就是讲耶稣基督啊，预表，用很多的故事预表他。第二个就是用很多的话，他还没来就赞美他啊，像诗篇呢都是赞美他，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其实那是赞美他来做神的羔牧人，来牧养万民啊，万民是他草场上的羊啊。说这个都是一些预表的话，赞美的话。那么到了众先知的书呢，就明说他怎么来，怎么来，怎么死，怎么复活，怎么再来，还有第二次再来，都写得清清楚楚。所以耶稣就开他们的心窍，说哪些话是指着我说的。我们再念路加福音24章，这回好翻了，路加福音24章啊，我们已经翻两次了啊。24章25节，因为耶稣给他们讲了，他们都明白了，后来他们的心呢火热啊，他们的心火热了。 我们读二十五节，大家一起来，二十到二十七节来。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什么讲解明白了。哇，他们的心呢就都开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认识基督第一个是看圣经，第二呢是听人家讲。那当然了，你认识的还不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基督啊有测不透的丰富，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都了解基督，都认识基督啊。比如我们这么多基督徒，这么多基督徒，个人有个人的信仰经历，你经历神，经历基督的故事，你是一样，他又是一样，各有千秋啊。我经历的又是我的经历，对不对？那这么丰富的资料大家对起来就变成更丰富了。所以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个聚会找人来讲，就是把他认识基督的啊这些新鲜的内容啊，不是你经历的，是他经历的，他都讲出来，就激励我们了。拿我来说，我经历过好多，对不对？我最近心脏开刀啊，这个神在我身上做了两件事，使死人复活，使无变有。那这个在我身上我经历过了，我讲了以后大家都得到激励啊。那么所以啊，基督徒就有见证会，有交通聚会，大家经常聚集在一起。那么经历多的呢就多讲一点，像这些牧师啊传道人啊，他们多，他们全天候全时间在那里跟神打交道，他们一定知道的多一点，他们来讲给我们。可是我们也有我们个人的经历，我们也能不能闭口不言，有的时候我们要见证，我要把我们的见证讲出来，这样积少成多，就是大家的见证都加在一起，哇，这个内容就丰富了，对基督的认识就更多。所以第二是借着讲传讲，所以必须有传讲的人啊。那么像我啊，到十年有很多的经历，对神有很多经历啊，对圣经有很深的认识，从圣经里得的启示很多，那么这样呢我就要讲。所以第二个是听人讲，第一是看圣经，第二是听人讲，第三呢那就不是了啊，要用信心亲身经历。这个经历越多的人对神越信服，因为神是又真什么又活的，你只要有信心你就可以经历他，你就可以人人可以经历啊。所以你从你信心的生活里来经历神，你就认识更深刻啊。所以三个路，一个是读圣经，一个是听人讲，一个是什么，大家说啊，你经历过没有啊？有经历过举手，说经历过神的，你看真不少嘞。那些没举手的都没有经历过啊，就光听人家讲啊，听人家讲这还讲得不清楚，糊里糊涂啊。所以呢你要经历，为什么信耶稣的越信就越有经历， 越有经历神在他身上是越实实在在的啊，他经历了，他从他的生活经历中遇见神，遇见基督了，基督给他向他祷告，他就有回应啊。这三个是我们认识神的必须，但是这一个呢是最要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讲的最多、最清楚、最完全啊，是从耶稣在无始的永远中，还没有宇宙万有呢，就介绍他，他是怎么样，以后创始了啊，天地万物开始创造了，他是怎样，以后他怎么样道成肉身来，又是怎么样，那这个呢又全部说明，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了，升天了，他又去干什么呢，他在哪啊，以后他再来又怎么样，在荣以后无终的荣源里他做什么，这个讲得最清楚。所以要真正认识基督，真正了解基督的荣耀和美德，还要看圣经。因为人讲的有限，那我来讲，我讲的有限，保罗说了嘛，我们都有限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从第八节读起，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我们现在在地上所有知道的都有限了，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第八节开始读，所以我们讲的都有什么，大家说有什么，有限呢、啊、太有限了啊！神太丰富了，不是我们这拙口笨舌我们这一点词汇能够把神的丰富表达出来，不行啊。但是等将来呢，我们等到了荣耀里啊，我们就会认识的更多。所以人讲的有限，不过圣经写的多。犹太人不会读圣经，犹太人读圣经读得个乱七八糟，圣经说什么呢，陷入网罗被缠住了，就是像个大网子啊，他到底去了，被网住了以后啊，越摘漏越摘漏不清，越滚越紧，把他们就搞住了，所以都跌倒。犹太人在信心上是跌倒，基督徒也很多这样。那么这个圣经要读，怎么样才能读清楚呢？我也提醒大家，我得到一点益处，我教教大家啊。想不想知道读圣经怎么读清楚？想不想？想，那我还教咯啊。我们看以赛亚三十四章，先知告诉我们一个法，那是神教导的。三十四节，以赛亚三十四章十六节，对不起，十六节，三十四章十六节，以赛亚三十四章十六节，来，我们大家一起念。我们再念一次，来。大家注意最后一句，他的灵什么？ 将他们聚集。怎么聚集呢？刚才我们念二十八章，说命上什么，令上什么，律上，利上，还有呢？哎，你一查考一宣读，这都无一缺少，无一没有伴偶，伴偶就是配对的，也就是说这里有一点儿，那里什么，一定有一点儿啊，在这里一点儿，那里一点儿，你找不着，你看不见啊，你找不到那个解释。但是奇怪啊，灵一来就把他们什么聚集。哎，现在我们弟兄姊妹玩电脑的人越来越多吧，请问有多少人会玩电脑，举手我看看，有多少，举高一点，我哎呦，我们这么多电脑专家还不普遍，老头老太太还都不玩啊。大家知道电脑的原理啊，非常奇妙，人的脑子啊，根本就是一个灵脑，不是电脑。你的脑子啊，当初神造的时候，就是造了一个灵脑。这个电脑的原理大家都知道，电脑的原理就是，你第一要搜集资料，它叫资讯组合嘛，啊，你把许多的资料搜集来，输入电脑，它有那些记忆体，就是晶片，里头有密集电路，那它把这些你搜集来的资料都给储存在里，储存在记忆体里。那么我们人呢，人的脑细胞，每一个细胞就是一个记忆体，就是一个电脑里边的那个晶片啊，那个小晶片啊。这个电脑啊，我住过一个弟兄家，他是这个专家，他每年要开发，替那些大公司开发，他们是个小公司，小公司花一点钱啊，花个几千万美金呢、啊，组合起来找一些个人来研究，研究一个突破，比现在的电脑还好。那现在电脑好到什么样子呢？得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储存量大；第二，运作快，它的速度更快；第三，体积更小。那多、快、小啊，这个要把这开发出来，这种技术，装一个新的电脑，你都比别的电脑储存量又大，操作又快啊，这个体积又小啊，那你就发财。那你一研究出来以后，这大公司马上就来买你的专利，他们就靠这个，他们都很发财，他们专门研究这个，他不给大公司做，他们自己研究一小组啊。我说你们搞出东西来了，我们搞过好多的啊，哇，他们就专门搞这个。那么一个小晶片里头可以记很多东西，所以从前用电啊，收存资料，它的操作的速度很快，现在不行了，现在这个电啊有到了极限了，发生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体不行，没有这个好的导体，再快不了了啊，这个导电的这个玩意儿，这个导体啊，不能够找不出更快的东西来了，所以得要变化了。所以现在不能用电了，得要用光。那他们现在要把这个改成一种光，用光来运作的东西。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弄到怎么样了。啊、大概我八月九月我住在他们那儿去，住在他家啊。所以像这种东西呢，就是把资讯，把所有的资料，正确的不正确就不能输入以后就给你弄乱了，接着打出来的东西啊，那都不啊，就是不正确啊。 要输入正确的资料，每一个记忆体里要输入输入输入，所有的记忆体各分各类的来输入，输入以后你要想组合，想要找某一部分资料，用电脑言语打进信号，用电来给你找，很快就组合起来，这就叫电脑。电啊，在那里操作搜索所记忆的资料，组合起来变成信息，这就是现代科学的最进步的东西。其实啊，我们这个脑子啊，从生下来就是这样，大家知道吗？所以你天天你看你听你读你写你学，其实就是在搜集资料啊，并且你的眼睛啊是快速的照相机，你就噔噔噔噔，就把这里也照下来，那也照下来，你念的东西都输进去了。输进去以后呢，你要什么资料，要组合的时候，要反映一件事情，它这个里边你这个不是电操作，是零，就把它集合起来了啊，集合起来就给你一个答案啊。那么圣经也是一样，人要先读圣经，你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缺少。圣经是神给我们的第一手资料，等我到北堂的时候我再讲，我卖个关子啊，这个圣经是什么资料啊，这个资料有多完全，我讲给你啊。所以神，你要查考圣经，你读圣经背圣经就是搜集资料，你就在里头打卡啊，你背了一段圣经，这个圣经嘟嘟嘟嘟嘟嘟嘟就打在你的这个记忆体里了，在细胞的记忆体里头啊。但是你要用的时候啊，你一祷告一打信号，它的灵就把它什么聚集，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所以我讲圣经就这么讲法啊，我不用起稿子的啊，也不用去故意找什么，你就因为我背圣经，把圣经都背下来了，背了圣经以后，我里边有第一手的资料，我已经输入我的记忆体了，我已经把它打在那儿了啊，打在那儿以后要的时候要讲什么东西啊，哎，你不用去查，也不用找什么经汇编，它在里边咕就都出来了啊，无一缺少，无一没有半偶。那今天人呢，不读圣经，读什么？读《红楼梦》啊，读武侠小说啊，读些瞎掰的东西，那还不说，里头装资料装的都是张家长李家短，都是是是什么非非，那些东西连起来一塌糊涂，对不对？变成个莫名其妙的东西，那组合起来没用。所以你要读圣经，我今天劝你，耶稣说你们应当什么，哎，都忘记了，你看耶稣刚说了我们都忘了，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所以弟兄姊妹们知道了，所以我们要读经，这是第一手资料，没有第二个法子。哎呀，你听谁讲的啊？加尔文讲的，或者马丁路德讲的都没用，为什么呢？他是第三手第四手资料，他那个资料不是顶准确，他有他的意见加在里头。神的第一手资料都在圣经，所以我感谢主，我信主没很少听别人讲的啊，我没有听过这些有名的传道人什么的讲道，大概赵世光牧师我听过几堂啊，有一个老弟兄我听的很多，叫李继胜，他完全讲圣经， 他的法子就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力上加力，这里一点那里一点，他的法子就是这个。哎，我就学会了，哎，这个老弟兄可有趣啊，所以我回去就背圣经啊。你圣经背了以后，你这里边自然组合，你要什么资料，你只要打入信号，你说称义，称义，义成圣，得圣啊，得荣耀，那他马上一组就出来了，所有的境界都出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说今天教大家，你要想对圣经深切的了解，参透它荣骨隐藏不言的奥秘，你唯一的法子就是，唯一的法子干什么？大家说干什么？背圣经。你还没有查，你还没有资料，你查了半天也查不出来。他是灵把他们什么聚集，所以今天我就说，认识耶稣基督有三个特别的方向。第一个就是查考圣经，第二就是听人讲，那有限了；第三，自己经历更有限，因为你一个人的经历不会经历太多，因为你的范围太小，你的需要太小，不是宇宙性的，不是诸天宇宙万有中啊，你的需要大到那么一个范围，所以你经历的都是小的。但是这个小的也了不起啊，啊，也可以帮助人。所以他这个，我们认识基督要从三个方面，最好的一个方面是查考圣经。我下一堂我就要把这个认识基督的查考的方法做一个示范，让大家一看就知道，哦，原来基督是这样啊。那我想下一堂你还来吧？来不来？来啊，来那就窃听下回分解。我这个讲到，因为我们是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啊，啊，所以让大家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真正认识圣经，要下一点功夫。我下一堂还要讲解圣经它最大的用处。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请思会的弟兄来带我们祷告。
主耶稣，你真是奇妙中的奇妙，奥秘中的奥秘。主啊，你创造宇宙万物，万物借你而造，生命就在你里头。我们只不过是你创造的那么一点点，那么微小的一点点。主啊，我们的智力有限，我们的脑力有限，我们的脑也不是像你仆人的脑一样，主把你的所有的话语都记得那么清楚，查考那么清楚。但是我们感谢你，借着你仆人的信息，借着他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得天天亲近你，要读你的话语，查考你的话语，正因为这一切就是为你做证明。主，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仆人的见证激励我们，我们就立定这样的心智，天天愿意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读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主天天的启示我们，激励我们，感动我们，让我们在话语里面得到每天的粮食，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渐渐有你自己的样式，真叫我们因你的话语的缘故能够结出良善的果子，主称为你所喜悦。主，谢谢你，也恳求你继续保守刘牧师的身体。主，认识真的大大的高他，让他真是蛮有你自己的能力。主，特别是有你从天上赐给他的丰盛的智慧，继续的在随后这几堂中来与我们分享，来造就我们。主，谢谢你保守每一位在场的弟兄姐妹晚上继续来到这里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谢谢主，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楼下有晚餐。